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这个我们一年的这个已经快接近尾声了，这个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忘记做，你有没有觉得？
今年很重要的事情啊，我想想看，没有啊，我差不多每个节目都做出去了。
你不能单单看节目，对不对？一个节目能够完成，对不对？难道是靠一个个人的力量吗？我这样提醒你，
是
很明显忘记什么事情呢？这个讲起来，我们世外桃源已经快结束我们这个第二年了，对不对？
对 对。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两年当中呢，你有没有忘记什么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直都忘记。
真的啊？没有啊，我想不起来啊。你再给我一点提示好了。
这个还要再讲更白？还有，这个。俗语说得好啊，对不对？这个饮水要思源，
肯定跟你有关系，是不是？
这个再说起来就不好意思，对不对？这去年感恩节，你有没有感谢什么人啊？
有感谢小贝，有啊。
啊，去年感恩节你有感谢小贝啊？
我为小贝在主面前献上感恩，这样子。
那是你在关在你的内室里面祷告的，我没看到，没听到，对不对？那今年的感恩节你好像然后也忘了什么事情，那转眼就两年就要过去了，对不对？这个
我知道了
讲到
这样子就知道了吧？我知道了。这个听众朋友需要知道啊，这个在美国呢，最重要的节日当然是感恩节跟圣诞节。可是，在感恩节跟圣诞节中间，有一件很煞风景的事情，就是小贝过生日。
这什么煞风景，对不对？我想到了这个。当年呢、这个几十年前我的父母真是明智的决定啊。
决定在这时候生你是吧？
在一段时间出生，虽然那个时候不在，这个人也不在美国，不知道小贝就是诞生在这个美国的所谓 shopping season 当中啊。大家该买东西的时候就来这么一个生日，对不对？照理讲呢，最起码对不对？没有吃到生日蛋糕，也会收到一点生日礼物啊，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结果想不到小贝这一两年苦苦的等待，这个蒙哥那边无声无息，对不对？那你还故意发了一个 email。给蒙哥说，这个好像生日在即啊，这个蒙哥也没一点表示，蒙哥他就说啊，我会大家告诉大家，结果呢，自己也没做什么事情，就是
广播里面也忘了提是吧？
对对对，你就讲好啊，到底有没有点诚意，拿出一点诚意来，这个会关系到我们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明年到底还要不要再做下去，对不对？
如果明年没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哇，小贝又成为戴罪羔羊啊。
这个实际上是因为蒙哥的礼貌。
蒙哥的礼貌怎么说呢？礼貌才不请，有这种事情吗？这个要学起来，以后为了某一种原因这样忘记，或者说的不愿意请这个人，要用什么理由来就请听吧。
35岁以前我都给你过生日，过了35岁呢，那提起你的生日都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
有这么一说，就是说你又虚长一岁，其实心情是非常的低落，就不要再去哪壶不开提哪壶，就
对，就是嘛，对不对？
其实小贝不会啊。
你不会是吧？
那我不会觉得不好啊，对不对？有的吃谁不好呢？你先答应我，今天做完节目之后，对，我们做完节目就差不多1点左右，对不对？饥肠辘辘你就告诉我，顺便也让听众朋友在远在这个 啊、太平洋另一半的听众啊，你也知道一下，我们在这边呢，休斯顿这边呢，休斯顿号称是美国最肥胖的一个城市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城市，各国的这种餐饮啊，各种都有，所以呢，蒙哥你就讲，你待会要请我吃哪一国的餐，哪一种的餐点，就可以知道你的诚意如何。
那当然，我真的非常有诚意，因为你每次在世外桃源里面都一直在暗示我你最喜欢吃什么。
哦。我常常在暗示你我爱吃什么。
对啊，每次我们讲到精彩的地方，你就说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请你把车子停到麦当劳旁边。、
太过分了吧。在亚洲你说请一个人吃饭去麦当劳还算是啊，还算是啊，就是吃这个美国菜的，还算是一个。在美国你请人家吃饭请去麦当劳，你就算请你们家割草的人吃饭，你也不至于去请他们去麦当劳，请我去麦当劳吃东西。
我问你嘛，割草的比较高还是做节目的比较高？当然是割草的比较高。
不，为什么割草比较高啊？
割草还劳力啊。我们两个是什么都不做。
我只配吃麦当劳。好啦好啦，不过就算是麦当劳，你请我麦当劳，你要请我吃什么？
在请你吃什么之前呢，一定要先跟你讲说，吃完了麦当劳以后我们要干什么。
哦，为什么呢？
这是圣经的例子啊。
哦，要先让我知道吃完了要干嘛，我再决定。人家说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对不对？
就是啦。
请我吃个麦当劳，才吃了那个两块半的那个汉堡，那个 combo 吃完。
谁跟你说两块半？那个 dollar menu 一块钱就可以请客了。
我生日，你请我去麦当劳，你还是找那个大乐 menu 的？
对呀、
啊，干脆那一块就给我吧，
也可以。
总之啊，吃完之后，然后你可能会有各种不同合理不合理的要求，对不对？
对。
因为我还没吃之前，我要是搞不清楚的话，哎呦，我就这样去赴宴，就相当的危险了。讲的也没错，
你也不可能一直留在麦当劳里面，就算你要吃它最好的，喝它最饱的，你吃完了喝完了，你得走啊。那走了以后，从那个麦当劳的门里面出去之后我们干什么？这个蒙哥还跟你好好个别谈话一下，你答应了我才要请你吃啊。
哦，哎呀，那这个合理哈，那你就讲吧。哎，你该不会就请我吃一顿麦当劳，最后我就要还到你们家去割草吧？
很有可能啊，因为这个完全有圣经根据的。你看，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圣经的话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这也是过生日的嘛，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你看，这是他们过生日的那一天了、啊。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干什么？
出来了。
嘿，对对对，出来了。
哎呦，那不错啊，神就带他们要去吃丰盛的宴席，不过神不会像你那么小气，他最起码带他们去吃什么包肥餐啊，中餐 buffet 啊，对不对？更高档的就带他们去每个人去享用高档的这种牛排，菲力牛排。哼，
你别读错了，是吃完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他们就干什么？出来了。
哦，就是他们吃完从麦当劳出来，
他们在屋子里面吃逾越节的羔羊，吃完了就出来了。这个出来了是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他信主的时候，他觉得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啊。他没有真的出来了。这个出来了到底什么意思？
我的感觉是他出来之后他就拍拍屁股就回去了。一般来讲吃完了就给人家请个像小辈的习惯，蒙哥请完客嘴巴一抹一定说，好，蒙哥你总算尽了你的义务啦，好，那小辈就在此啊告别了，我就先走一步，我就跟你拜拜就走了。
圣经在出埃及记第12章这里说，以色列人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然后呢神就跟摩西亚伦讲了一大堆的话，然后才到第14章。这件事情很奇怪的，因为一般我们讲到一个故事也好，拍一个电影也好，你正紧张的时候啊，你是一分钟都不会浪费的。
对对，这就有点像呢，这个蒙哥请小辈吃饭，不管是到高档还是低档的，吃饭的时候，
低档
吃的时候也没有讲什么，就吃吧吃吧，吃完了已经出了餐厅到门口，才在那边给小辈谆谆教诲，那我一定觉得很烦呢、对不对？你们刚刚要嘛，你就我吃饭前讲，对不对？吃完饭后你又讲了一大堆，那也不赶快带到正题，看是啊，告诉我们车子停哪里啊，要去哪里，也不讲，就在那个出来的这个饭店的门口，又在那边谆谆教诲，也有点这个味道啊。
有点烦，那简单的说，
对呀、啊，
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地方。 我们常常做的一个游戏，就是说你把底下的盖起来，然后你想想说你写到这里的你要写什么，对不对？尤其我们已经知道了，等一下那个精彩的剧情就来了。因为不是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就好了，埃及在皇宫里面法老他们想一想说，哎，这事儿不对劲啊，我们怎么放他们走了呢？追呀、啊！
哦，所以这有点像一个精彩的电影，这个忽然怎么忽然来了一段这个旁白，莫名其妙，好像哎跟后面紧凑的剧情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就这么插进来，
就有点像最近在听新闻、哦、你知道最近听新闻啊，在收音机上，在电视上啊，有的东西实在是怎么讲啊，你不知道你要从哪一边看才好，无论是这个经济新闻啊，战争新闻、社会新闻，听着听着，这个总统当选人奥巴马先生又出来发表了一些谈话。
对对，他这是全世界最忙的总统当选人了，还没有进白宫，他就是累的这样子。而且我们那个布希总统呢，好像从此从人间就蒸发掉了。好像美国现在据说说不定是在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啊。
或者你反过来说，那个马上要当总统的正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偶尔你还会听见布许进来做一点插播，是吧？对于抢而过节的老百姓来讲呢、啊，这个事儿啊，有点摸不着边际，是不是？要救就救，要改就改，现在整天在这说来说去啊，咱们听得有点不耐烦啊。
对，这个叫做过渡时期了，一切都还没有明朗化，对不对？
那一天以色列人比这个紧张很多啊，匆匆忙忙被催逼，而且是极大的催逼。上次节目我们讲了，连面都没发起来。因为我相信他们大概是这样，你要做发面的东西，你总要给他一段时间嘛，可能头一天晚上团了生面，对不对？让他第二天能够发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做东西吃。面还没发起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有多匆促，他们就直接就出了埃及了。
是，
法老那边也很紧张，他们要追就得赶快追了，所以没有多少的时间呢。奇怪，这个地方上帝开始不匆不忙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然后就开始讲话了。奇怪吧？
这个奇怪的紧要关头，你在跟我讲这什么律例啦，要怎么过节啦，拉里拉扎讲一堆。我知道了啦，这个就是说，这就是有一种作者他的写法就是喜欢这样，对不对？这个摩西五经嘛，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摩西那时候写到这边，可能后面该怎么写，圣灵还没有感动他，他马上他就天来一笔，就插入一段这个神曾经告诉过他，这个律例怎么样，他就插进来，大概是这样子啦。
你说跟我们做节目一样，整天在那边拖戏是吧？
有点像，对不对？这个摩西，这个有的时候也会跟蒙哥一样嘛，对不对？这忽然
当然是反过来，蒙哥有时候跟摩西一样。
总之那个时候他忽然没有圣灵的感动啊，他就把这个过去可能神小遇过他的东西呢，就把这个
拿出来再讲一讲，
这个细节就讲一讲，就加在这边嘛，反正他就想呢，因为摩西他可能很早就知道这个后人在看这个圣经也不会看那么仔细嘛。
我跟你说了，这段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就预先写明了将来基督徒，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啊，接受耶稣基督，把血涂在门上，从神的审判里面得到拯救，得到赦免，然后神要带我们做什么？这个直到我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之前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所要经过的最重要的几个，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说是山头啊，或者我们用其他的话来讲说我们基督徒当跑的路程，当注意的事情，都在这段话里边给我们交代清楚了。
所以你听你这么一讲，就有一点像这个啊，小学的时候跟着老师要去这个校外教学，或者我们说远足，对不对？
对，
已经走出了校门了，这个时候要踏上这条旅程之前，
一点都不错。
老师总会谆谆教诲，告诉我们这沿路上要注意什么事情，纸屑不要乱丢，不要边走边吃，遇到陌生人不要讲话，类似这样的东西，是不是？
不要随便进 McDonald， 对。我们以前曾经用过好几次这样读圣经的办法，你说这一大段呢，也可能一千多个字。我们到底怎么从里面找出重点？其实还是一样，你可以从这里面所用的动词、名词、形容词，
那动词、名词、形容词，那就等于全部都看了嘛？
不完全是啊，你可以把它挑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读读看，你看第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说了，出来了。所谓出来了，就是你完全离开你在埃及的东西，你离开你的职分，你离开你的产业，你离开你的包袱，你离开所欠的债，你离开你的好好坏坏，全部都在后面，这个叫做出来了。
嗯。
那我们再说啊，因为听众朋友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啊，他怕他吃错东西啦，守错日子啦，他说我又犯罪了，得罪神啦啊、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耶稣既然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就为我们除去了咒诅，这个律法、节期、日子，这些外面的规矩啊，圣经的话说正守的时候就败坏了，一点不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增加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在神面前减少什么。我们一得救一信主，从这一切属肉体的条例规矩里面就干什么，出来了。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个观念上长不大啊！不但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而且我们已经从那里面出来了，不再定罪，叫做出死入生了。问题是出死入生了以后要怎么办呢？那这时候神开始对摩西讲了，你们以后要怎么守这个节，怎么世世代代守为定例。什么意思啊？就是将来的基督徒，当你们看见这些话，明白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同时还要明白你们要出来的时候，离开埃及到应许地的时候，在路上还有事情老师要跟你交代的。
嗯，
啊，首先他说将来你们要守这个节，守这个节的历是这样，哎，这个节刚刚才过完，怎么又要讲这件事情呢？逾越节的历是这样，这个历的头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啊？第四十三节。
哦，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十三节，头三个字就是耶和华吗？
哎呀，不是啦，我说他对摩西亚伦说守逾越节的历是这样，底下的头三个字是什么？
底下这三个字，那就是已经跟我们没关系的外邦人嘛。嗯，
照理说外邦人都不可吃这样。神第一件事情他所想的其实是外邦人，有意思吧？他不是讲以色列人的，他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因为我们从前念创世纪的时候就说了，神选召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是要为了让世上万族的人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啊，这个世上万族的人，以色列人以外的人叫做外邦人。照说呢，外邦人都不可以吃这个羊。
也对，看到这里就心冷了一半嘛，对不对？哎，那就是这只对以色列人好啊。嗯，
底下有个字啊，四十四节头一个字是什么字呢？
蛋。
那就是了。虽然说外邦人、
哦、这个蛋是蛋式的蛋啊，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吃东西的那个蛋。嗯，蛋。嗯，
他说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
啊
啊哎
啊啊那这样说外邦人就要变成奴仆啊才可以吃了。哎呦，那我们不就要当都要去当那个以色列人的奴隶了吗？
哎呀，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奴仆啊，大家都是奴隶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在世上做奴仆的人。这个被做奴仆的人，要是有人先用银子买了你，你才有可能吃，这是第一个条件。那银子在圣经里面呢，肯定是讲到赎价，讲到生命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这个叫做什么？生命的赎价，生命的银子。神付了这个生命的银子，把我们这些在罪里边做奴仆的人，通通给干什么？给买进来。哎，他这个买在先。你针对这个买呢，你如果明白他用银子买你，你就得同意干什么？既受了割礼，这是第二件你要做的事情。神那边做的事情，他必须先把你买了，他把这个赎价付好了。
嗯，
奴仆这边是什么呢？哎呀，我开始明白，有主人愿意赎我，愿意买我，那我就既受了割礼。这个割礼呢，什么意思？这个留给小贝解释的。
哦。就很难讲了，干嘛交给我呢？对不对？哎，你要再提这个问题，我就告诉各位，今后您的孩子要是说你已经决定读医生要当直肠外科，你就叫做悔改直肠外科，然后人家一看就知道你这个直肠外科在干什么，好不好？
好了好了，这个既受了割礼这句话为什么摆在这？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后来的新约圣经讲了很清楚了。
对
啊，他说不是人肉身上的一个外科手术，而是我们心里情欲啊。 把我们与我们的情欲我与我们的败坏割开的那个割礼，在新约圣经有两个字叫做悔改。
哦，悔改。哦，原来割礼它的是这个意义就是悔改。嗯，
第一步你要知道，神用银子用他儿子的生命赎价把我们赎回来了，这是第一步。本来是在罪与死亡底下做奴仆的人，现在呢被神买赎了回来啊，买赎了回来。这一买赎，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一个好消息，那你就需要有一个回应啊。我们今天很可惜啊，我们今天传福音往往是就传到这一部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就可以吃，不，中间一定有这四个字啊，受了割礼，你必须
要悔改。
哎，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明白救恩，我又悔改，那这时候你就干什么？就可以吃。
哦，就可以，就是算是一伙的就对了。嗯。
什么叫悔改？我们还是需要再讲一讲啊。悔改呢是转向的意思。
嗯。
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出来了，离开了。我从前是朝着这个世界去的，朝着美国去的，我现在是朝着天国去的。我从前认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除了毛主席就是我了。哎，现在呢你把心里面的宝座让下来，让神来做你的主。你从前认为自己是一个仁义道德，哎，相当不错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哎，你现在呢认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都是离开神的。我的每一个思念，我的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一个自私的、慰藉的、趋向灭亡的一个目的啊。
对，
那我现在把它整个转过来了啊。我们那时候也举过例子，小孩子应该去上学，他没去上学，他跑去看电影，这当然不对。那以后应该怎么样呢？不能去看电影，算不算悔改了？哎，不算悔改。他不看电影，他去游泳去了，他还是没上学。所以悔改呢，不但要转向，而且要对准了一个新的方向。那个新的方向就是说呢，我们开始往神这边去啊，我们开始以圣经来重新衡量我们一切心思意念的标准。比如最近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有关于同性恋的节目，小贝你有没有听啊？
有啊，也不过有这个在这边也不妨让蒙哥知道一下，因为小贝这个私下明察暗访，哎呀，不少人还觉得说，哎，这个题目太刺耳了，对不对？而且这样播出了，有一些姊妹啊，哎，他们觉得很受不了，哎，
那这
蒙哥，你要不要解释解释这个啊？为什么你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呢？嗯，其实小贝非常赞同你了，但我只是哎帮一些这个姊妹反映，然后呢。蒙哥也在这边刚好回答一下。
首先这件事情快要成为绝响了。
嗯，哎，对啊，再不讲就是老外都没有在讲了，那老中更不可能讲。嗯，
他绝响的原因呢，其实不是因为讲不讲，而是因为准不准讲。
嗯，
再讲可能要被政府罚钱了。对不对？尤其我们的新总统要上任啊，再往下美国四年八年十二年十六年，到底他对于新闻自由以及这广播电台上能够说什么，哎，他会有很严格的限制。
嗯，
啊，这个趋向已经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了。
对。
啊，在大家都还没有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之前呢，同性恋你如果公然的把它称为一个罪，那你很可能就会吃官司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相当相当的急迫性。啊，尤其在中国啊，其实中国同性恋泛滥的程度，甚至在教会啊附近所泛滥的程度啊，远远超过外面所知道，远远超过外面所能够承认的。
对，
那这个还不算呢。当那些被困在这些问题里面的，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有认识的人、认识的朋友、亲戚，哎，是有这样困扰的，他求救无门的。你就找不到一个地方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从圣经的角度给我们好好解释清楚了，没有这个资源的。
对，而且老中啊这种事情这个打死都不敢讲。嗯，
是啊，那个 Michael 弟兄也跟我们讲，亚洲人是最麻烦的，因为他们不说的。
对，
对不对？白种人还容易，看白种人什么事情他都拿出来讲。哎，所以呢，我们才会花时间啊，而且我还需要继续做下去啊，花时间。
哦，你就一直做到奥巴马上任之前，然后就，哎，现在我们这个华人的子弟啊，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好，或者说这个整个大华人社区在外国的时候，
哦、yeah.
有两个大题目啊，这个家长们都觉得好像诶这个跟我们没关系，其实现在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一个就是吸毒，另外一个就是同性恋，其实这两大问题在华人圈里面可能它的严重度绝对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对，他们之所以会一下子被卷到这个同性恋的大漩涡里面去，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有其他的人来向他接近，告诉你说你根本天生是一个同性恋的人。
嗯，
他们这是什么样的人在找什么样的人呢？在美国尤其是，你越是对于人文艺术有兴趣的人，对这种运动这种东西不狂热的美国人呢、越容易被卷进去。
嗯，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漩涡。
诶，这也就是这个华人子弟的特色。嗯，而且他们在外观上面各方面呢、比较容易成为对方觊觎的对象。嗯，
尤其华人子弟比较害羞，他一旦有了这方面身体方面的经验，人家告诉你说啊，有这种发泄，有这种快感，你之所以会这样做，因为你天生是个同性恋者，他一下他就进去了。
嗯，
所以家长们千万不要以为这种事情跟你没关系，你说你听了恶心，听了不舒服，你就把耳朵关住。在你的周围，你仔细地想一想啊，很多人其实他是同性恋，你根本就不晓得。中国人这方面意识很低啊。
我曾经在读书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大学院校读书的时候啊，还跟一个的这个同性恋者啊，就是分到同一组，就算是大家一起来研读啊，功课的，所以这个小贝发现的这一类的人，不但是在我们的周遭的存在的非常相当数量相当多啊。而且呢，特别是呢，这个老中的这个父母啊，都会特别特别的忽略，总觉得应该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其实呢，这个你真的要多多的小心。嗯，小贝就看过不少个。
现在已经比从前要泛滥很多。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因为我学的是这种文科的啊，学校的学生，还有以后的这个休斯顿的这种演艺团体啊，那里面是多得不得了同性恋的人。
就我知道教育界也相当多。嗯，
哎呦，有这种事情的。
是啊，特别你不要以为这个教育界是指那个高等，一定是高等学府，不，甚至这个中学教育是最多的，小学还不太就比较没那么多那么清楚。中学的教育呢，小贝就认识有几个学校的，甚至到校长都是。
你说我们送小孩子去上学，那个公立学校的校长，
是校长都是呀，这就把小贝绝对不危言耸听了。真的是有啊。那他事实上在教育界这个情况呢，他们也不怕人家知道，甚至他知道还保障他们的工作，因为只要他承认他是的话，你要是用其他理由，
没有人敢把他，
对，没有人敢动
炒鱿鱼，
对，所以
没有人让他下岗。
在公家机关里面呢，很多这一类的人呢，特别是老外，他勇于承认，因为这个对他的工作是一个保障。
怪怪，这天下之怪是无奇不有。
是啊，那提到这个东西呢，就是小贝就是说，你其实自己小贝自己啊，小的时候啊，就有被人家这个等于算是同性的有想要觊觎过这个小贝啊，这个小贝那时候就是也是要你要警觉性要高，所以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在这一方面的警觉啊，特别是小男生啊，你在这方面的警觉，你不要以为小女生的危险性一定高过小男生了，你可能错了，因为小女生
现在反过来，
现在的话小女生她当然对一些陌生的男性啊或干嘛要接触他们本来就会比较小心，从小父母也常常耳提面命，反而忽略了一些小男生啊。这个小男生其实现在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是在更危险当中。包括小贝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就曾经有遇过，所以我对这方面非常的小心。小贝记得那时候是在中学时代啊，小贝那个时候白白净净还蛮可爱，因为看
现在还是现在也是。
对的，在那个看到的时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个头很小，所以我要坐那个公交车啊。个头小，所以手才刚刚拉得到那个拉环的下面，就是蛮勉强的拉住那个拉环，还不是拉到公交车上面那根铁棍了、还只是拉环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的坐公交车，我就发现奇怪，蛮拥挤的啊，在蛮拥挤的这个公交车里面小贝就觉得奇怪，这个我呢，我就站在那边拉着环，怎么有人就一只手呢跟我抓同样的环，就是他抓着我的手，身体就从后面的靠过来，那时候觉得很奇怪。怎么有人你可以去抓别的环，你虽然很挤还是有挤到的地方，干嘛一定要抓我这个环，而且是一个大人。那小贝那时候第一个警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可能是疯了，我第一开始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他就要抢我这个位置。
扒手是吧，
对，我就赶快
撇开那个环了，我就人往前移了，就再换了一个环就往前。哎，结果这个人他跟上来，哦，那个时候小贝就知道不妙。虽然那个时候小贝应该是国中一年级吧，一年级、二年级。哎，小贝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很羞辱的感觉，因为我已经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
马上觉得不对劲。
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所以我就很快的一直往前走。哎，他就一直追上来。一直追上来，追到这个小贝，所以小贝那时候就有一站了，我就赶快的下车。
那他也下车了？
没有没有，他没有下车。
哦，
所以他我想他继续在留在车上，他去找下一个目标。但是你看，那个时候小贝的心态，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但是通常小男生遇到这个事情，他也不敢呼救，或者说他也不敢做，因为他直觉他觉得要是他让人家知道，这对他来讲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因为为什么会找上他？所以小贝记得那时候心里是带着耻辱，心里又带着很生气，只想赶快离开了现场。所以像那个时候，这个几十年间，你看像这样的事情就存在。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子弟只要是小男生的话，长得也是白白净净的话，他非常容易成为目标啊。哎，你不要以为小男生就不需要常常给他耳提面命。
我知道小贝警觉性高嘛，所以你看，就是小贝跟蒙哥做节目做了这么久，都还不明白蒙哥为什么啊？小贝过生日，我不喜欢这。带着小贝，我们两个男人去吃这种高档的餐厅，对不对？
哦，我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哎呀，其实
对我们倒
不烦我们的听众讲啊，蒙哥的外形呢、啊、声音呢、啊，根本就是高危险群啊。我告诉你，这绝对不夸张，因为呢，在美国，你差不多五十几岁以上的男人，那个就是高危险群。他的孩子大了，他跟他太太情分已了。我遇到好几个，我工作上面、遇到好几个，你看他后来所谓变成同性恋，都是到了五十几岁之后，他不要了他的家庭，他觉得他的家庭也不需要他，他一辈子为他家庭工作，他家庭得不到温暖，哎。结果他才慢慢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其实是是一个同性恋的，这都是到老了才变这样的，多的是啊，哎，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些话题呢？就是因为牵涉到刚才所说的悔改。那无论他是年轻的时候，是老的时候，到时候他意识到他是个同性恋者，请问他这个意识到他所下的结论的根基是什么？是他的体会，是他自己的需要，是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他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还是神的话？什么时候叫做一个悔改的人？一个悔改的人呢，就是你决定了，你不再依靠自己的判断来作为万事万物的标准。你说你自己是个好人，神说你是个罪人，两者请你选一个。如果你选择以神的判语、神的定义来作为你的定义，那这时候你开始往悔改的路上去走了。这样的改变叫做悔改。当你这样悔改的时候，你一定有所割舍。你割舍什么呢？从前自以为是，自己靠自己的聪明，自己靠自己的知识来做你的判断，那个东西你得给它割掉了。所以说买回来的奴仆啊，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这道理在这里。基本上悔改呢是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呢，你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最基本的，你拒绝再以自己的传统文化、社会教育体会啊，认为定见来解释，包括你自己到底是谁。你开始以神的话来定义到底是谁。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乃是造男造女，男人是为了女人，女人也是为了男人。男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这是圣经讲的很清楚的话。这是神的设计，神的创造。你的感觉，你的体会，你从小觉得说，哎呀，你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因为被灌输的观念，或者因为你自己的经历，你从开始有思想，你就认为说，哦，我很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那这些问题 Michael 弟兄已经解释得相当清楚啊。但是同时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要决定你开始站在神的立场，站在圣经的立场来解释事情啊，这个叫悔改。在旧约里面，大卫王悔改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立场，他说什么呢？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不再替自己找理由了，你让我讲，我有一大堆的理由，我有一大堆的解释，但是现在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听你的责备，我愿意听你的判断。不但如此，我认为，我相信，我站稳了，你对我的责备，你对我的判断是公义的，是清正的。个人用银子买的，神有没有用银子来买我们？ 买。他买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奴仆，所以他说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啊，受了什么割礼呢？我们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羊羔，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就可以吃。为什么要用吃来形容呢？
对呀、啊，为什么要特别要讲吃呢？
中国人有一句话，有他一定的歪理啊，你说吃什么补什么，或者吃什么变什么。
哦，以形补形啊，对不对？脑筋不好就吃猪脑，对不对？哎，你的身上觉得贫血需要这个，你的肝脏需要补，你就吃猪肝啊。
哎，所以这个观念对中国人来讲呢，是蛮容易接受的。那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啊，本来是奴仆，被银子买回来，那既然是买来了，当然是奴仆。他现在吃了羔羊的肉，那请问他是什么？
哎，那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一吃我们也变成神的儿子了。
哎，你说得好，你得决定啊，奴仆吃儿子的生命，请问这个奴仆是儿子呢，还是奴仆？
诶，马上 upgrade 到儿子的身份。
对，就不再是奴仆。神拯救我们，他可以派一个再造一个亚当，再造一个天使，专门来替人的罪死，可以不可以啊？
理论上可以。
他为什么要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那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说他多么爱我们，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既然用儿子的生命把奴仆买回来，那既然我们也悔改接受他为主，那圣经的话说得很清楚了，就不再是奴仆，乃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子了。所以你看很多一得救的弟兄姐妹啊，你不用教他的，他突然他自己，你说你要祷告，他还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他一开口他就说什么亲爱的天父。还没信主的人一听就难受，我们呢一旦信主了，当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进来的时候，你一开口一定是这样讲的，
讲的还蛮顺的，也不会脸红。
对，因为我们所受的灵，所受的心，所受的这个生命是儿子的生命。所以他就讲了，这个逾越节的例是这样，你本来是外邦人，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因为神用银子把你买来了，你买来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个奴仆，那这个奴仆既然愿意悔改，受了割礼，就怎么样，就可以吃啊。你如果寄居的故宫，你不愿意受这个割礼，你不承认你是罪的奴仆，那你就不能吃啊，你吃了也没用，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个吃法。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怎么吃这个羔羊呢？我们在节目里也说了很多了，不是用心思，不是用意念，不是用理论，不是去分析，而是用信心把它接受下来。圣经的话说得好，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指耶稣啊。一个人对着耶稣，如果知道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只要信耶稣，就是吃了神的羔羊，用信心来吃，就这样，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这是一个灵魂的行动，在神面前做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表白。那所以小贝啊，这个是他们从埃及出来神跟他们所说的第一件事情。
哎呦，我们今天一天的节目才讲了三节，你看，哎呦，
没有带小贝去吃东西。
对呀、
这是头一段啊，再往下我们就会看见一个新的字啊，这个字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就先跟听众朋友提一下。第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前面是讲说是用银子买了赎回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你一吃了，他就说以色列中凡头干什么生的，
吃了还会再生。
这个就叫做生啊。他圣经的话讲，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怎么生？为什么说生？因为我们里面有了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神从此算我们为儿女，这个就叫做我们的生。你明白了这个道理还不够啊，他跟你讲这个道理主要是要告诉你说，你还要做一件事情，你既然是赎进来的，我又算你是在我们家里面生的，那你无论是谁都怎么样啊， 都是我的了。
哦，
既然晓得自己是属于神的，你就应该把自己干什么？
分
别
为
圣，归我。
嗯，
这里面学问大了。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是要求你来做的，不是他自动替你做成的。
嗯，
对不对？你既然明白自己从前是奴仆，罪的奴仆，死的奴仆，各样不义不法的事情底下做奴仆，是你取死身体的奴仆，你根本就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既然明白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他的银子把你赎回来，你现在又得了一个儿子的生命，不再是奴仆，开口称神为你的天父，那你就是谁的啦？你是神的。你这个人虽然活着，你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你的身体也不是你自己的，你的时间金钱通通不是你自己的。你如果明白了这都不是你自己的，那你应该做什么呢？你应该要分别为圣，归我。那小贝啊，这又是一个大题目，但是我们照着世外桃源的惯例呢，哎，又没有时间讲了。因为今天我想放一段比较长的插播啊，很久以前谈过的历史问题，中国历史问题啊，福音性的插播，给大家换换口味嘛。要过节的总不能一天到晚讲太枯燥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讨论呢就先停在这个地方。
哎，下个礼拜四就是圣诞节。哎，
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做点特别节目了，对不对？
对呀、然后再下一次哎就进了2009年。哎，
世外桃源堂堂进入第三年了、对吧？
这想都不敢想。
好吧，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啦。
是。
好，那小贝咱们两个麦当劳见。
啊，还是麦当劳，我换你吧，先带我去悔改直肠外科吧。
OK, OK。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7:10，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天真就是无知吗？对此我挺纳闷的。如果我们没有分辨对错的知识，那即便犯了所有的错，也不关我们的事，对吧？亚当尝了禁果后，立刻就能知道善恶了。可问题是，他没有持续行善的能力，因此这样的知识就成了他的咒诅。中国有句俗话说，不知者无罪，是神故意把人造得无知，这样他们就没有罪了？还是罪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才能通过他致命的刺伤，使得我们从无知的天真变成理念的天真呢？只有经历了，才能获得真正的天真。要是用天真这个词来定义那些完全没有能力犯罪的人，就不太恰当了。我们羡慕天真无邪的孩子，但要是孩子一辈子都这样，父母就该伤心了。我们常被先天愚行症人们那股天真劲儿所感动，却暗暗庆幸自己还好不像他们那样。人们并不渴望或追求这类无意识下的天真。那些知道善恶并持续选择善行、避开罪恶的人们是有福的。不过，这样的人很难找到。人类历史上只出现过一位，他完美地完成了行善的义举，完全避开了行恶。神未在第一个人类身上完成的，在第二个人身上完成了，而第一个亚当所严重缺乏的，在第二个亚当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补给。跟随效法第二个亚当，我们就能够经历纯洁，这也正是造物主一直希望我们所拥有的。我不太愿意认为第一个亚当的堕落是神带出他永恒计划的环节之一，但我也常常觉得理念的天真比无知的天真更值得期待。神把我们造成他的样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样式就是获得知识和分别善恶的能力。亚当受到咒诅不是获得分别善恶的知识，而是缺乏持续行善避免罪恶的力量。神有意把生命带给所有的人，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把我们带进死地。知道善是什么，但缺乏行善的能力就是死，知道恶是什么，但缺乏避开罪恶的能力也是死。我们悲叹道，死亡无处不在，带给我们死亡的 也会带给我们生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持守在神的诫命之下。亚当用颤抖的手拿着禁果，流着口水，心扑通跳着，他无法持守住。可是我们可以把致命的果子丢开，与生命同行，就像之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有声福音单章，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名人是我们从小念书就耳熟能详的，比如唐贵妃、秦始皇、汉武帝。贵妃武帝是什么意思？小孩一听也就明白了一半。始皇不一样，虽然这两个字意思是相当明白，但对小孩来讲并不这么清楚。秦始皇这三个字好像成了他的名字似的，我们叫着很顺口，叫多了就忘了他的意义是什么。等你长大遇见个外国人，他说到秦始皇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他们是用大白话来称呼他，叫他做第一个皇帝。你听外国人这么一叫，再回头想想，那才明白，哦，本来是这样的嘛。秦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啊？他称自己为头一个皇帝，或者说他是头一个称自己为皇帝的人。中国人做王称自己为皇帝是从他开始的，所以叫做秦始皇。这里边的典故啊，请您去找我从前的节目，有一个叫皇帝不姓皇，那里头讲得清楚。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一部分，我们要讲的是如果中国从前的王不叫做皇帝，那叫什么呢？这个答案我说出来您一定晓得。秦始皇以前的皇帝除了叫王之外呢，还被称为天子。天当然是指老天爷，子呢有两个意思，一个你可以说是男人的美称，君子、夫子。那天子啊，就是君王的美称，他是老百姓的老天爷。这当然不是老天爷自己，而是老天爷派在地上的代表。或者你可以用有的古书里面所用的第二种解释，天子就是上天之子，老天爷的儿子。在秦始皇称自己为皇帝以先，中国的君王被称为是老天爷的儿子。那这个老天爷又是怎么回事啊？这倒不难，你要明白老天爷在中国古时候的意思，只要看看古人怎么写天地的天就可以了。每一个古文明都有一个字来代表天，埃及人啊，印第安人啊，当他们用象形文字来画天的时候，总是把它画成一个盖子，或是画成方的，或是画成圆的。中国人写这个天就不一样，古中国象形文字天是被画成一个人形，两脚站在地上，双手下垂，再加上一个圆圆的头，过了很久之后才演变成今天这种写法，两横加上一个人字。这什么道理啊？原来天这个字在古中国就是上帝的同义字，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比如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朱自清先生，他很清楚地写着说，古中国人这个天字啊，是代表一个能视能听的上帝，不但是有人格还有人形的。什么时候这个天才变成一个所谓模模糊糊的 自然的天道呢，那是到了春秋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很可能是受到道家的影响。反过来说，在春秋战国各样的学说兴起之前，古中国人的观念里，天就是指那一位有位格、有人形、有样式的能听能说的上帝。从这个背景来看，古代的君王被称为天子，那个意思很明白，就是说他们是上帝的儿子。今天我们晓得，上帝只有一位，他只有一个儿子，就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流血舍命，救赎世人的罪。但是在中国却曾经有很多被称为神儿子的天子，那些啊都应该算是假儿子，不但是假儿子，恐怕大多数还要算是坏儿子，对吧？不过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向您介绍一位，众多假儿子之中，他该算是最好的一位，是谁啊？就是商汤王。这个王照古文献的记载，不单是个好王，尤其特别的呢，就是他干什么事啊，都真把自己和上帝连在一块儿，而且对上帝呢，还有一定的敬畏与认识。比如说，商汤伐夏桀，那夏桀是一个大大犯罪的人，是吧？商汤为什么要去讨伐他呢？照他自己的话说，夏氏有罪，余畏上帝，不敢不正。他有这样大的罪恶，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不敢不去讨伐他。等他做王了，他又很知道神是鉴察人心，尤其是鉴察人罪恶的一位神，因此他对百姓说，而有善，朕弗敢避，罪当真功，弗敢自避，唯检在上帝之心。你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是这个意思，你们这些老百姓啊，有什么好，我绝对不敢在上帝面前遮蔽，我自己有什么罪，同样的也不敢在上帝面前遮蔽，但愿上帝能够检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他做天子的态度被形容成素素为惧，若将运于深渊，就是谨慎小心，如临深渊的意思。他是在神的面前做王的，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特别啊？在他当政的时候，他对天子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最难得的认识，就是说于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其尔万方有罪，在于一人。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这个做国君的犯了罪啊，请求上帝不要连累我的人民。反过来说呢，如果百姓犯了罪呢，请求上帝算在我这一个人的身上，用我这个站在神儿子身份上的国君一个人来承担众百姓的罪。您说这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思想呢？听众朋友，不晓得您晓不晓得，商汤做王之后还真遭遇了一件事情，好像上帝有意思要试试他，讲这些话是真心呢是假意。那个时候一连大旱七年呢，百姓要活不成了，怎么办呢？有一个史官就说了，必须要以人为祭献给神，才能够解除这个旱象。换句话说，人得罪神了，要献一条命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史官会有这样的思想，我们不知道。那时候史官也管占卜管祭祀的，商汤王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就说话了，他说，我求雨本来是为了老百姓，现在怎么再可以去牺牲老百姓的性命来解除旱象呢？这样吧，如果真要以人为祭献给神，那不如就让我自己这个天子这个国君来替百姓顶罪，被献为祭物吧。于是史书上说，他剪发断爪，自缚于桑林，就是剪了头发和指甲，把自己放在一个名叫桑林的地方，那里有个祭坛，就献在祭坛上作为祭物，向神祷告。您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不止一个地方这样记载说，他话还没说完呢，就天降大雨方数千里。 今天您若是头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不知道您做什么感想。一个假儿子为百姓顶罪，上帝尚且垂听，那真儿子为世人舍命赎罪，神岂不是更要广行赦免吗？如果一个假儿子不过剪发断爪，自缚于桑林，就能带下大雨，真儿子流血舍命，挂在十字架上，要带下来什么样的恩典呢？中国人呐，历史上许多假儿子的故事你都听说过，神的真儿子你认识吗？
如果你还不认识他，请你跟着我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愿意转离开我的道路，我是一个罪人，从今以后我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我把我自己的体会、思想、意见放下来，愿意以你的圣经、你的话、你公义的判语来判断我自己。在您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底下，我更是一个走向沦亡、需要被拯救的灵魂。主耶稣啊，我相信您是父神所差来的，为了要拯救我，把我赎回来。我接受你的救恩，我相信你的名，求你收纳我，让我今天也从一个罪的奴仆变成天父的儿女，带领我的脚步，让我一生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的名求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为你